朋友们，活动现在正式开始。大家好，欢迎各位接入 FM 九空中电话会议中心，参与本次企业投资环节的税收筹划。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Julia。 那么对于追求价值最大化的现代企业来说，如何使企业在税收的许可下实现税务最适宜，那么对企业的利益和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做好投资中的税收筹划工作，才能实现财务利益最大化和优化资源的配置。那么首先我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活动流程。那么整个会议的时间为一个半小时，前一个小时呢，嘉宾会对企业投资环节中的税收筹划进行分享。那后半小时为互动交流时间，需要提问的同行呢，到时候可以拨打021-6270-5678-1009。我这边再重复一遍，021-6270-5678-1009，我们有专职人员为您安排。那么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三位非常资深和有活力的嘉宾。那他们分别是北京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的中资市场税务服务主管合伙人陈明义先生，高级税务经理严世野先生，以及某集团企业高级财务顾问谢志源女士。那么下面我这边也不多说了，我就把时间交给我们三位嘉宾吧，让嘉宾向大家打个招呼。陈先生、袁先生、罗先女士，你们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吧，这边。
好的，好，谢谢朱烈。我是陈明宇。
大家好，我是谢佩元。
大家好，我是袁世野。
那首先，我是陈明宇，我首先感谢一下朱烈和这个康总给我们提供这个机会，跟大家呢有这么一个互动的平台。那今天的这个。按照这个 Accounto 的这个要求呢，今天这个要谈的话，投资环节的税务关注点。在这方面，我想我们在展开做技术讨论之前，可能我首先讲一讲，就是为什么这个话题今天还是有意义的。尽管今天这个投资环境应该说总体的经济环境还是趋向一个下行的趋势。那么这个下行的趋势会到什么时点停止，现在也没有一个清楚一个指引。比如说我们的 GDP 能不能保住 6.5， 现在这个市场上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声音的。但是县政府还是强调非常多的是供给侧的改革，而不是投资拉动的一种GDP 增长的模式。所以呢，现在这个条件下，那可能我们讨论这个投资环节的税务关注是不是那么关系度跟市场的紧急度是不是那么大，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我们要研究的。但是毕竟说在这个李克强总理上台之前呢，他在投资这方面还是有非常多的想法的，那应该说他的投资的意愿还是非常强烈的。那么就是说尽管现在县政府不强调投资拉动，但是确确实实讲在投资上面呢，现在的步骤呢也不能说是放缓。所以供给侧改革也好，或者是投资拉动也好，我觉得无论哪一方面，其实对投资效率的或者是未来投资效率的提升，或者是已经投资项目的效率的提升，我觉得这个都是县政府或者是在座的各位企业或者是在座的各位税务高管所应该共同关心的一个话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觉得这个投资税收这个环节的这些问题呢，今天是有它的现实意义的。那接下来我想我们会讲一讲说这个投资环节的这个税收问题，我们会怎么样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那刚刚朱烈也讲到了，就是说今天我们会就一些基本的话题呢，大概做一个小时左右的一个基本的介绍。那接下来呢，也争取留一些时间呢，给大家看看有没有一些共同关注的问题。那我们就这些问题呢，也可以展开一些互动性的讨论。那首先呢，我会讲一讲，就是说在这个投资这个总体规划的时候，应该说他关注的主要点，或者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流程是怎么样。那大家手上应该有一些基础的资料，应该说我们今天呢会主要是通过几个方面去阐述一下投资环节的税务问题。那一个方面的讲呢，就是从一个投资主体的形式切入去讲一讲投资主体方面在税务规划上应该关注的问题。 另外呢就是投资形式的选择，还有一个呢就是投资目标公司的选择，你是投资产呢还是投这个股权呢，这方面呢我们也展开一些基本的讨论。那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些主要内容。首先说这个今天既然讲到投资规划，或者是我们市场层面上经常用到的词汇，就是税收筹划的理念。我觉得这个理念呢，在我们开始做这个具体的，不论是投资主体形式，或者是标的的选择的时候呢，应该都有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所谓筹划，就是一定要在事前，而不会是说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还要筹划，那这个已经没有意义，这只是风险的管理问题了。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投资环节的时候呢，我们尽管说是事先尽量的做好一个规划，但是其实在这个环节所要关注的点，除了说我们从三个方面去加以阐述以外呢，我还要强调的就是说，在投资这个问题上，其实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那过往我们从一个税收的这个企业经营的全生命周期的管理的角度呢，我们会把它分成一个实施阶段的投资的管理，投资整合方面的事务管理，还有投资以后经营层面的一些事务管理，基本上是分这么几个方面来讲的。那今天呢，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在这方面呢可能都不会加以就是展开。那我们首先还是回到就是我们原来设定的一些方案，按照这个投资主体的选择、投资形式的选择以至于投资标的物的选择的时候呢，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向呢去展开今天我们的介绍。当然在这个前面我说过了，这个投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整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税务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哪一个阶段性的问题。那在这方面呢，可能我事先也准备了一个简单的一个 PPT， 如果你们在手面上的话呢，应该能看到，比如说我们过往在这个现实工作当中呢，我们经常强调的在实施投资阶段我们要关注的点，那比如说在财税尽职调查方面税务尽职调查的时候应该关注的点是哪些，那收购架构的税务筹划是哪些，融资结构的税务呢应该怎么样规划，估值模型的时候呢税务的因素应该怎么样加以考量，那收购合同的签订，那相关的税务风险或者税务问题应该怎样加以规避或者是保护，那这些是过往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下面从投资主体、从投资形式以至于从这个投资标的的选择呢，会可能多多少少会都会涉及到一点。那我觉得这个是今天大家可能在听我们今天这个主体介绍的时候呢，等到这样一个基本的思路从这个实施投资这个阶段开始，我们在这些方面需要关注的点。当然我们介绍的时候是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去切入的，但是这些切入呢其实都是围绕着说在实施投资的时候，那这个税务这个风险或者税务筹划这些点如何加以把控，我觉得这是今天可能我们介绍的时候的大家带着一个总体的概念去听，这样可能会容易一些，因为毕竟我们这个是一个电话会议嘛，这个大家的可视度是没有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有一个基本的理念和贯穿，这个对大家是有帮助。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进入到这个投资主体的事务规划这一个部分。那在这部分呢，首先我会请这个谢佩元女士呢来讲。那谢佩元女士呢是现在是这个在一个集团企业做高级财务顾问，当然谢佩元女士曾经是在四大也做了好多年，那最近才离开安永，即使她想加入毕马威的话呢，这个也需要有6个月时间的这个所谓的非竞争性保护，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她现在是刚好有机会呢去到企业做一个高级的财务顾问。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也见识到非常多的这个企业在这个整体规划过程中没有完善，然后呢现实当中呢可能要重组，要重新把一些企业进行这个调整，架构进行调整，然后这个企业要想上市的话，其实面临的成本和对价是非常高的， 从另一个侧面去反映了说当初没有做好投资环节的事务规划的时候后续的成本，当然什么事情不是不可能做，只是说后续的成本特别是税务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在这方面呢，谢佩媛女士呢可能会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实践的经验。那我首先把时间呢就交给这个谢佩媛女士，她现在是在香港，所以可能她的声音如果不清楚的话呢，我们看一看有什么办法，当然我们理论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哈。那谢女士。
谢谢陈总。那接下来这个话题呢就是由我和原来的同事袁世野先生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关于选择这个不同的投资主体确定投资方案的过程中需要考虑的一些事务因素以及可能存在的一些筹划的机会。首先，很多企业在以往的设立新公司也好或者参与这个并购活动中都会有所体会，就是选择不同的投资主体下的税收结果可能会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看到比较常见的方式，像是一家公司制的企业投资设立一家子公司，那么在这种投资架构下呢，两个居民企业之间的分红在现行的税制下，另一种比较常见的架构就好比一些民营企业在初期投资的时候都会遇到的，就是个人股东呢直接投资设立一家企业。那么在这种个人投资企业的这种架构下呢，可能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这个两道税的问题，就是我们说到的向企业缴纳了25%的企业所得税以后，将它的股息派回给个人股东，那么个人股东就收到的这个股权投资收益呢，就是这个分红收入呢，也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那么在这种架构下呢，就会加重企业的一个整体税负。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形式，就好比最近几年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投资公司基金都会愿意选择一种合伙企业的模式。当然合伙企业呢是从它的设立呀、税收还有管理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势。比如说税收上，我们知道它可能可以按照一种先分后税的原则去缴纳税款，理论上呢它可以避免一个双重缴纳的一个问题，身处所得税双重征收的一个问题，这些对于企业来说都是非常有一定的吸引力的。但是我们也会注意到很多现在地方政府在执行这个本地的针对合伙企业的税收政策的时候，特别是针对这些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无论你是管理合伙人或者是有限合伙人，那么从这个被投资企业取得的投资收益究竟应该怎样去征税，如果是按照生产经营所得还是按照股权投资收益进行征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很多地方的这个税务机关在执行层面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一致性。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种各地在吸引投资的过程当中或多或少都出台了一些本地的财政支持计划，那么在这些本地的财政支持政策落地的过程中也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在这里是想提醒企业注意的，就是在考虑通过这个比如说有限合伙企业这一平台去投资的时候，要提前做好一定的功课，争取呢在这个实际操作中管理和控制可能存在的一些税务风险。有关这个合伙企业的具体税收操作呢，我原来的同事这个袁总会在我们今天的讨论中进行详细的一个讲解。那么回到如何选择合适的投资主体，建立这个搭建这个投资架构这个问题上，在我们过往当中帮助企业分析怎样去选择一个最优的税务架构时呢，往往都会先从企业的这个战略、商业计划、融资渠道等等问题入手，了解企业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只有在充分了解这个像企业管理层关于未来发展的规划以后呢，我们才能从税务角度充分考虑影响企业投资架构的各项因素，从而分析各种方案下的一些税务的优劣势。谈到这一点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实际的一个例子。我们曾经在几年以前，大约在2011年、2012年左右，我们碰到一个案子，是关于一家民营的一家能源类企业，他们在那个时点呢，会考虑将现有的一些国内的业务重组，通过红筹上市，通过红筹的方式在这个香港上市。那么在2011年这个时点呢，这家企业也
曾经很多次聘请了很多家国际知名的投行，还有一些融资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等，分析研究各种的上市方案。大概准备上市的过程呢，大致持续了近一年左右，但是最终呢，这个上市的计划被最终搁置了。是什么原因呢？其中这个上市过程中有很多的风险，但是这家企业它遇到的最大的问题，也就是最大的障碍呢，是企业在重组上市过程中会产生过高的一个税务成本。这里面可能很多企业在做类似的案子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企业在重组过程中需要将境内的一些资产股权转让到未来的境外的上市体系架构中。那么在这个股权转让的过程中呢，可能会引发像中国境内的一些企业所得税问题，个人股东处置个人股东他所拥有的一些公司的时候，也会遇到个人所得税的问题。特别是最近几年当中，对于境外股权的转让，在股权转让阶段在海外的这个层面的时候，在六九八号文件以及七号公告的这些限制条件下，可能也会面临一些潜在的所得税的纳税风险。所以在这个例子当中呢，我们最后看到是说，经过这个事务所初步框算哈，它最终的这个税务的成本大概在一个亿左右，人民币一个亿左右。所以这一点就成为了制约这家企业完成最终红筹上市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那么今天我们分享这个例子主要在于什么呢？就是在于我们想希望就是跟大家分享的是从税务角度考虑企业在搭建股权架构的过程中呢，首先一定要结合企业的商业发展规划。当然从税务角度应该从比如说投资架构的设立，未来的重组可能的上市，以及企业未来运营甚至退出等等环节去分析税务的影响和它潜在的一些风险。比如说在设立的阶段呢，我们要充分考虑是否有必要在境外搭建一些中间控股公司的架构。那么通过一些中国现有的一些税收协定的网络呢，能够令到它将来境内的公司派息到海外的过程中，能够降低它潜在的这个利息所得税的这个纳税的一个义务。另外呢，就是将这个境内的资产注入到未来的上市体系过程中呢，也要考虑各种的重组的方案，是不是有机会可以通过一些特殊重组的渠道，实现一些递延纳税的一些结果。通过这些渠道呢，也可以看看是否可以避免引发像境外股权转让可能触发的这个六九八号文件以及七号公告下的一些潜在的税务风险。另外就是从这个企业运营过程中，如果在这个架构当中出现了一些海外控股的结构，那么对于很多的中国企业来说，比如它的如果一些管理层啊，实际管理机构实际上是在境内的，那么在这种架构体系下，也要注意就是说去如何管理这些境外的控股公司，通过增加一些本地的实质经营，能够避免这些公司被拉回来判定为中国的境内的居民企业，从而引发中国居民企业的一个纳税风险。再有就是从运营的时候，我们要考虑从比如说股息派回啊，还有未来退出的角度，要看看这些境外的公司如果取得境内公司的股息分红，是不是可以在这个现有的中国所得税体制下能够满足受益所有人的一些种种的条件，从而能够有效的享受到这个协定的这些优惠的待遇。这些都是我们在搭建这个企业股权架构中需要考虑的一些因素。陈总，我记得我们在这个电话会之前好像收到了一些企业提出的问题，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问题是关于到这个搭建投资结构的这个税务问题的？
是的，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电话会之前呢，就阿康所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那我觉得这工作做得非常的细致，其中有一个问题提出来，我觉得问题还是跟你刚刚讲的话题呢是蛮有针对性的。他的问题是说，用什么样的投资方式去投资税务上是最优的，是选择直接投资呢还是间接投资？我觉得这个问题跟你刚刚讲的呢是有一定的关联度，不如你把这个问题一并先加以回答。
好的，其实对于这个问题而言，就是用什么样的投资方式去投资，税务上是最优，是直接投资还是间接投资？其实这个问题很难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因为每一家企业的情况可能都会不一样。那么在这个搭建税务这个优化的税务优化的这个结构过程中呢，首先我们刚才也谈到，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考虑这个税务架构一定要配合企业未来的一个发展战略和这个企业的商业计划。任何脱离这个企业未来商业规划的其实是的税务筹划呢，其实最终可能都会是无效的。另外在这个搭建这个结构的时候，也要从长远的角度考虑未雨绸缪。比如说投资者在投资的初期就应该充分考虑到就是他退出时候的一些税务成本，因为像一些投资比如持股方式的不同，最终这个企业投资退出的时候的税务成本也会不一样。再有就是根据企业它的不断的这个发展，我们建议就是企业应该定期去审阅它现有的一些结构，针对不合理不完善的地方要进行适度的一个调整。比如说我们在以往的这个案子当中，其实也接触到一些企业，帮助一些企业进行了一些海外的扩张。在收购一些境外项目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关注到，其实他收购的境外项目里面其实带有持有一些中国境内的公司的股权，这样就会导致是说企业如果收购完成之后，它的架构上就会变成中国公司持有境外公司股权，从而又转回来持有中国境内公司股权。这种结构呢，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谓的这个三明治架构。那么这个三明治架构呢，在这个税务角度，在目前的中国现行的税法条件下，可能会造成什么问题呢？就是对于同一笔收入逐步征税的问题。就是解释一下，就是说最下层的中国公司在缴完它的企业所得税25%的企业所得税以后，分股息到境外，那么境外公司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扣缴这个中国境内的预期所得税的。那境外公司收到这个股息收入以后，无论他是不是在海外交税，那么他把股息再派回给中国的境内的母公司，这时候中国境内的母公司因为它是来源于海外的收入，理论上它也是需要按照25%的所得税进行一次申报，当然如果它有境外的税款可以进行抵免。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呢，这种三明治架构会导致同一笔收入在中国交了2道企业所得税，这个在现行的这个税法条件下是不是非常合理的。那么如果碰到这种的情况呢，我们一般都会去建议企业去审阅它重组以后这个收购以后的这个架构，看看有没有可能是去掉这个中间层的公司，令到说中国境内的居民企业可以直接控制一家中国公司，这样就可以有机会去享受呢这个两个居民企业之间派息的这个分红免税的这个政策。所以在回答刚才这个企业提出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否存在一个税务最优的架构，是直接投资好还是间接投资好，这个问题我想就是可能最终都是要必须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配合这个企业未来的发展的目标来进行分析，从而在一种特定的条件下去选择相对优化的一个税务结构，这个可能是一个在目前条件下比较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可能我们今天关于这个如何搭建投资架构的税务考虑这个话题呢，先暂时我们分析到这里。接下来这个时间呢，我会交给我的原来的同事袁世野袁总，请袁总针对这个合伙企业进行投资的税务影响以及地区性的这些税收优惠的政策执行这个话题呢，与大家进一步的分享。
好的，那谢谢谢女士。我是陈明宇啊，就是这个刚刚你在回答这个问题呢，我觉得非常的有针对性啊，但是就是像你说的没有最优，应该说只有这个方式适不适合你，或者是说相关的筹划是不是有相应的商业计划的支撑，我觉得这些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比如说我们过去做很多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的时候，那我们事先都要搭建说并购的资产未来要不要中国上市公司，有没有二次重组，那你这个配合了企业的战略的话呢，那当然你在搭建结构的时候去并购的时候，你就已经考虑了未来中国上市公司的二次重组的结构在里面， 所以在就是再次注入的时候呢，变得是比较更加顺畅，税务成本呢会更优。那这方面呢，可能相应的这个经验呢和话题呢是说不完的。我觉得把时间呢现在交给这个袁视野袁总，袁经理呢是现在在毕马威做高级税务经理，他在这方面呢应该说从事了非常多的这个已经做了非常多年了。那袁视野的特点呢，就是最复杂的或者是说最有挑战性的税务问题呢，是这个非常有这个激情的。我觉得在过往很多服务企业的时候呢，只要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呢，企业一般都是对他的这个非常有创意的方向，或者是有这个附加值非常高的一些解决方案呢，都是非常满意的。那我觉得现在把时间呢交给这个袁视野袁经理。
各位 F Console 的会员，大家上午好，我是袁视野。OK， 感谢谢总和陈总刚才精彩的分享。那在我这里呢，我主要讲两块的内容。第一块呢就是合伙企业，第二块呢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财政返还。那说到合伙企业呢，我在这里先给大家举一个小例子，其实就是大概前几天我骗了一个基金公司的一个客户，我们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沟通。他当时问了我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他说我们现在要投一个医疗设备的公司，现在我们这个管理层打算去跟投成立一个合伙企业，你看我现在有这些税务问题啊，你能不能帮我解释一下。然后当时他就提了一些很具体的问题，就包括这个先分后税怎么理解啊，哪些费用可以抵扣啊，什么时点我去交税啊，就问了一些很细的问题。我觉得他在这方面真的是做了很多的调研。但这个时候呢，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我先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您这个合伙企业打算设在哪里啊？啊，他当时就显得很惊讶，说哎，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那我跟他讲，这合伙企业的这块呢，你设在不同的地点，这个税务政策以及财政返还都可能有非常大的差异。然后我就给他又具体的讲解了一下。为什么跟大家去讲这个故事呢？就是说合伙企业的这一块现在关注的人特别多，但是呢每个人呢可能都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答案。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从中央层面没有特别明确的政策，就像刚才谢总说的，哎，中央层面没有法规。那我可以这么跟大家说，合伙企业中央层面的政策你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很多都是地方层面的，甚至都不是税务局的，可能地方政府、地方金融办、地方管委会出台一个意见，那这个意见跟中央的意见精神上是不是一致，可能也没得说，不好讲。 OK， 所以是这么一个战国的一个局势来的。那接着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些年以来这个合伙企业出现的特别多呢？像我们过去一直就是关心的都是个人啊，关心的是公司啊，说这种法人的形式，为什么对这种非法人的这种合伙企业这些年有这么多的关注呢？从商业上主要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说现在我们一些这个富有的人群啊，这个富有的一些企业都在寻求一些投资的机会。那投资的时候呢，肯定就是可能很多企业会绑在一起去投，那这样的话合伙就提供了这种 LP， 也就是所谓的有限合伙人的这一种机制，就是你可以随时进随时出，这块比公司制要灵活得多。另外一点呢，就是基金管理公司，那基金管理公司呢，那包括这个管理团队啊，会协助去管理这个基金，那他们也需要一些所谓的 incentive， 也就是这种激励机制。那有了这种合伙的存在呢，他们就可以去分我们所谓的 carry， 也就是这种超额的这种奖励。OK， 那所以他们也会有动力去更好的管理这个基金下面的投资。那基于这些以及其他的一些商业因素呢，这几年合伙是中国境内是发展的方兴未艾。OK， 那接下来讲合伙方面的这个税务影响。税务影响，我们如果说去百度啊，去在比如在微信朋友圈去搜啊。很多的时候都会说到这么一个词，叫什么？叫税务透明。税务透明 ，OK。其实我觉得这一块呢，更准确的说，应该是一个税负透明。因为合伙本身不征税，这点是非常明确的。但你如果说它的税务立场 （tax position） 是不是清楚的？我们讲，这块不好说它是透明。为什么？我们举一个例子，刚才谢总说了。这个居民企业就两个公司之间派息是免税的 ，OK。那如果说中间加了一个税务透明的合伙，那是不是还是免税的呢？这个东西不好讲，不好讲。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的情况，比如说那种基金的形式，银行会投一个基金，然后基金下面有一个公司，那你说从下面的这个被投资企业项目公司派息到这个合伙制的基金，再把这个股息再派到这个银行所谓的这个公司，那会不会因为这个合伙企业是一个透明的，这块派息就可以享受居民企业派息免税的政策？这个很难讲，很难讲。起码我们现在了解到中国很多的地方，包括深圳，包括江西，包括天津，很多的税务局都认为这块是不能穿透的，就合伙本身不能税，但是你不能当它不存在。 OK， 所以就是说用公司投合伙再投公司这块大家要慎重，要慎重。但是合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对个人这一块，像刚才谢总介绍的，真的是有好处，因为它本身不征税。如果个人投公司，你公司再去投公司，你一到企业所得税25%，一到个人所得税20%，这一下税负就非常重了。但你如果个人能够去直接投这个合伙，然后再去投这个公司，那就有机会取消一道税。 OK， 那再有一点合伙非常好的，我们经常被利用的一个东西呢，就是说它虽然税负上面是透明的，但是呢它在很多地方税务机关可以把它接受为一个 withholding agent， 就是一个扣缴义务人。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一个北京人啊，我通过一个在天津的合伙企业去投一个在上海的项目，那如果这个上海的项目有一些收益，那是有机会由天津的这个合伙企业是给他扣缴的。大家问了，那合伙企业那它是一个税务透明的，那你这块放在天津有什么好处？好处就在于你改变了你纳税的这个地点，就有机会跟当地政府去谈一些财政返还啊，去谈一些财政返还。财政返还我一会儿再讲。但是呢在这块我要强调了一点，就是说你跟地方政府呢除了谈财政返还，还要去谈一些税务方面的东西，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比如合伙企业啊，那就是说做一些股权转让，一些资产转让，那现在中央的政策没有说这块能用20%的税率，那你只能跟地方去谈能不能用一个20%而不是35%的税率。就刚才谢总说的，按生产经营交35%，那税负就非常高非常高了。所以这块也是要跟地方政府去谈的。 OK， 所以刚刚讲的就是这个关于合伙企业这一块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用个人去投，现在有比较多的一些优惠的一些机会，但是如果用企业去投，用公司去投，一定要非常的注意。但不管你用什么形式去投呢，我们的一个建议都是你先要去对合伙全国的政策去做一个调研和分析， OK， 然后再跟你现在的这种投资的情况去做一个比对，去做出一个最好的一个商业和税务上的一个筹划的方案，再跟地方政府和税务局去谈啊。我们讲究这个料敌机先嘛，你先跟税务局去谈肯定比后跟税务局去谈要好得多，好得多。 OK，时间关系我们进入下一个话题，就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这个财政返还的这一块。 OK， 那财政返还呢，我们先介绍一下什么是财政返还。 OK， 那这块我也先给大家举一个例子，那就是在很早之前呢，就是财政返还其实是不多的，大家可能听到更多的一个关键词呢是什么呀，是税收优惠啊，就比如什么西部大开发呀，软件企业啊，什么高新啊，这些还有更早的一些这个外商投资企业5免5减半、3免3减半这种。为什么这几年财政返还有这个突然又冒出来，大概有这么一个故事。在2014年之前呢，这个财政返还在各地有一些使用，但用的不太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涉及到大量的跟地方政府的一些沟通，包括管委会啊，包括投资局啊，那可能会就会产生一些寻租的空间，那有的时候这个投资的企业跟这个政府部门的人员就纠缠不清了。所以说很多企业的人呢就非常担心这很多这个政府部门的人对这块就非常担心，也不太敢去突破这一块。 OK， 然后到2014年年底的时候呢，中央就出了这么一个政策，说哎，这个全国范围内的财政返还都需要清理，都不能用了。就这个东西就影响非常大。我记得我当时有一个在四川的客户，就因为这个财政返还不能够使用，他一个几十亿的一个投资计划就停了。就说哎，我这个拿地也不能便宜，我这个交税也不能返还，那我还投什么投，不投了，整整跟地方政府耗了8个月。 OK， 但是后来到2015年上半年的时候，就是说很多地方政府都通过这个两会啊，其他的一个方式跟咱们这个李总理去反映，那就是说我们这个西部地区啊，或东部或中部一些不发达地区啊，那没有这财政返还，这个外销都不过来了，你看都在上海啊、长江三角洲这些地方投，我们这边经济怎么发展？所以这个地方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中央被迫的出了一个文件，就是把之前的刚刚出了半年的那个废止财政返还的文件又废止了。这个文件一出来就影响非常非常大了，那不只是过去那些暂停的财政返还都恢复了，很多过去没有用过财政返还的一些地方政府看到这个文件也胆子也变得大起来了，就全国范围内这个财政返还的高潮就开始了，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来的。 OK， 那再有呢，就是说我们看到有一些咱们这个会员的提问，就是对这个财政返还可能不是特别理解啊。我们讲的财政返还呢，是指你在一个企业在当地缴纳的这个税收，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啊，扣缴的个人所得税，包括增值税以及过去的营业税，这些主要的这些税种，你交了税之后呢，会有一个地方流程。什么叫地方流程呢？就是说你比如说增值税你交100块钱，那根据营改增之后的政策呢，那有50块钱是属于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有50块钱是属于地方政府的。那这个地方政府呢，大家不要以为就是一级政府啊。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河北省，那这个省一级的财政石家庄啊，市一级的财政比如它的这个市中区或者什么市南区，这个区一级的财政，这是有大概3到4级的财政要分这个剩下的这个50块钱的。 OK， 那所以说只有说跟你谈判的这个地方层级的政府，他真正揣到兜里的这个对应的这个地方分成，他才有机会从中间掏出来一部分给你去推动当地 GDP 的发展。 OK， 啊，这个一定是要注意的。有的时候他那个地方政府跟你谈的时候就说，哎，我这个大概返多少返多少，你不要以为是你交了所有的税，只是说地方分成的部分能给你返给你75%、65%、62.5%这样的情况，这个一定是要去注意的。 OK， 然后再有就是我们有一些提的问题，比如说这个你去有一些投资项目，比如说你有一些重大的一些设备投资啊、节能环保啊什么这些东西啊，比如投了好多钱，这个能不能返啊？这个东西呢就不是财政返还了，这个叫什么叫财政扶持，就是地方政府用它现有的一部分预算，然后去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那这个部分呢给你多少那可能就非常有限了。举个例子，比如你投了一个2000万的项目，你通过你的这个可行性报告通过了当地的高科技局啊这个商委的批准，可能就返给你不能说返给你，提供给你大概比如10万人民币、20万人民币政府的扶持基金、政府的引导基金，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财政返还是税返 OK， 财政扶持呢是根据你投资的项目是从政府的预算里给你的钱，这是两码事，完全是两码事 OK OK。 然后接下来的再介绍一点，就是说关于大家非常感兴趣的，就是说你说了这么多，哪有财政返还？财政返还现在地方非常的多非常的多，那包括一些西部地区的这个省份呢、啊、像这个甘肃啊、宁夏呀、啊、这个新疆啊、这个西藏啊，很多地方都有啊。那比较多的像这个重庆的这个重庆的这个两江新区啊，这个也是有的 OK。 那再有就是很多东部地区的这种开发区也都有啊。我们现在了解到了比如说这个北京附近的这个天津啊，天津有这个东江，还有这个和河北省的这个包括景德镇啊，抱歉，河北省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城市啊，还有这个江西的一些城市，包括共青城啊，包括这个鹰潭呢，都有这些优惠的政策。但是呢，非常重要的一点，你要去跟他谈，只能是你在企业成立之前去跟他去谈这个问题。如果说你听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宣讲之后，就回去就跟你的当地的税务局、跟你当地的管委会去谈，他不会理你的。为什么？因为你现在你属于一个寄存的企业，已经在当地了，你平时已经贡献 GDP 了，你不会有新增的 GDP， 他不会跟你去谈这个东西的。啊，这就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像咱们平时用手机似的， 你现在的比如1238、1339的号肯定都没有什么这个优惠的东西，那只是说你新办的号这个才有，这个一说大家就明白了。 OK， 那这个基本上是财政返还的一点。那就是因为时间有限，我最终再补充一点点啊，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企业，比如说咱们外资公司还是关心这些不确定性啊，这些东西觉得财政返还有的就不靠谱，那确实不靠谱，那还是关心税收优惠。那税收优惠我在这就说一点了，因为就是有的时候在网上啊会有这个好多企业就讨论很多，说这个西藏的这个政策到底是怎样。那就是现在啊，西藏确实有地方的一个政策，是我大概记得是2014年还是2015年的一个51号文件还是多少号文件，藏政发的一个文件，就是说当地区内的企业呢到2017年年底之前呢，不分你的行业都可以适用9%的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就是税率就是9%啊。那我们现在也通过一些比如一些网络的渠道，通过一些微信的，通过一些其他渠道，看到我们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互联网公司啊都已经去西藏这边成立公司了，我们看到了这块。所以就这一块西藏现在确实9%，但提醒大家注意，那这个东西未来的话到2017年之后，那可能这个政策就不一定有了，所以这是有一个不确定性的。 OK，
好，那谢谢袁总的分享。因为时间关系吧，可能在这方面呢我们也不能太展开讲。刚刚袁总讲了几个比较清楚的概念，一个是财政扶持，一个是财政返还，我想这一个是存量的概念，一个是增量的概念，这个就跟过去我们探讨税收优惠一样，因为我们中国家的这个税收优惠呢都是一个增量概念，就是说你创造了这个收入以后才能含减免，而不是一个存量概念，并不是说你做了一个什么事情然后税收就会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支持，或者财政会给你一个什么样的返还，不是这样的。所以在这方面呢就是应该说就比较现实。那如果在税收优惠这方面呢，如果大家希望可能探讨更多的话呢，其实我在这个今年的财经四月份的时候，财经杂志上我发表过一篇文章，那里面有谈到税收优惠存量和增量的一些问题，如果有兴趣的朋友的话呢，可以这个微信或者是发信息给我们，我们可以看看把这个文章再跟你们做进一步分享。那在这里面呢，可能在结束这个投资主体讨论这个话题之前吧，我看了一下这个事件的一些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其实袁总刚刚也回答了大部分的这个内容。他这个问题是说，这个因为这个财政返还呢是很好的，但是呢好谈不好给，就是谈好了但是能不能兑现，这是个问题。这种困难有什么现实的解决方案没有，这是一个我们在座可能在线的一些朋友提出来的一些问题。
OK， 谢谢陈总这个问题。我们也理解，就是这个东西这个问题不确定性一直是困扰很多企业的。比如说你今年跟这个地方谈了一个5年的一个政策，比如前3年返75%，后2年返80%或者怎样，结果到了第2年地方政府就不返给你了，你去跟他去打去跟他去吵，反正就是不理你，或者是他也不说不给你，就说哎我现在财政有困难，就面露难色的，哎你稍微再等一等。这一等下去，大家知道中国这国情，1年2年3年都是他，那都是有可能。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们说其实还是有一些应对的办法，不一定所有时候都奏效，但是肯定有办法去帮你去止损。 OK， 那这块呢我们想说的第一点呢，就是说像陈总讲的，一定要做好事先的一个筹划。那这个筹划不仅仅是商业上，也不是说你去跟地方政府搞关系，更多的是一个税务方面的，你要去做一个充分的一个筹划。比如说就是说我们包括这个运营的模式、派息的模式、退出的模式，做一个通盘的考虑，看看在当地有没有机会拿到一个税收优惠。税收优惠因为是中央的政策，这块还是稳定的，不管多难努力去争取。其次再去看财政返还，把所有这因素考虑在一起，最后比如说你算出一个数据，我未来3年税负是怎样，然后再过来2年大概税负是怎么情况，所以一定要是这样去做一个通盘的考虑。接下来呢，然后再去做一个假设，如果说这个财政返还不给你了， 那我们这个地方我们不能投资了。比如我刚才举个例子，我本来这人企业什么都是北京的，我去天津成立了一个合伙或一个公司，但是没有享受到这个政策，那我这个是不是要搬回北京啊？我未来我是不是我这个那天建了一个西藏的一个地方官委会的人说当地不错，我要不要搬去西藏呢？所以要去在筹划的时点就想好这个灵活性，比如说我们在当地不开展业务了，会不会有一些地方的税务局啊，一些政府部门会找咱们的麻烦，说你在这待了两年，你这个增值税有问题啊，啊，你这个所得税这抵扣这不准确，这一块一定是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就保证就是说，如果这个两年政府没有兑现，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全身而退，这个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重要。
好的，其实目前呢，我们也非常多的这个机会帮助很多企业呢去做这个财政返还的谈判。我旁边现在做了另外一个经理，他也跑了西藏好几次，可能我们消耗的氧气瓶也不少，这费用也不低。那这个这方面呢，也是有很多的实践的这个经验啊，将来有机会呢跟大家再进一步分享。当然，刚像这个袁师也讲的，就是你在进去之前，这个谈判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我觉得这个最近看了一篇文章，就是讲这个张武堂这个经济学家，他谈到是说各级县政府、市政府其实也是一种公司，也是一种企业。所以如果从他的不管他的观点，现在业界有多少的争议，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你把这个县政府或者是县一级的这个或你将要拿财政返还的这些政府呢，看成是另外一个交易的对手，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在谈判的时候呢，总是有一些办法。而且我们现在也了解，很多地方的财政返还也不是说他政府就直接愿意跟企业去交涉，因为政府有的时候也知道自己的承诺不未必能兑现，也通过其他的合作模式，比如他成立一些公司，也希望我们这个财政返还呢，在返还到企业之后呢，能够通过这些公司再回补于这个本地的经济。所以在这方面呢，大家还是有的谈，关键就是看看能不能有一个共赢的局面。那时间关系呢，我们现在就进入下一个课题，就是投资形式方面的税务规划。那在这方面呢，我们会侧重几个点去介绍，一个是比如说现金出资的税基问题，还有一个就是非货币资产条件下出资的话，企业和个人的税务考量，另外就是可能会谈一谈现在比较盛行的税务协议涉及到的个人税问题，还有就是投资形式的税务整体的规划。我觉得在这方面呢，可能相对这个时间嘛，就不会像投资主体谈那么长，是因为我们的时间关系嘛。那当然我还是首先交给这个谢总，谢培元女士，那从谈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税务规划这方面的他自己的一些实践的经验和自己在现实当中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然后怎么样去解决，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谢女士。
谢谢陈总。接下来这个环节呢，我会和我这个同事袁师爷主要是从投资形式这个角度呢与大家分享选择不同的这个投资方式和面临的一些税务问题。那么投资形式首先就是我们可能需要介绍一下，就是它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企业通过哪一种类型的资产来进行投资。那么一般意义上来讲，我们可能会把这个资产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呢是这种现金资产，另一类就是这个非货币型资产。